当中的基督徒，也帮助我们当中还没有相信的人，使他们的心思意念向你敞开。我们也求主来安慰伤心的人，主特别为我们当中弟兄姐妹啊，他们的父母在重病当中，或者他父母去世，我们为他们献上祷告。主，求你医治他们，求你医治家人，主，求你在他们的家中做王，求你也帮助他，让他为着你赐给我们的生命而感恩。
嗯。
我们把接下去希伯来书的经文仰望，同样仰望在你的手中。
嗯。
就借着你的话语，求你抛开自我我们的心。
嗯。
让我们看到我们当中我们的缺乏，我们的需要，和你在我们当中的恩典。
是的，主。
我谢谢你，求你在我们心中做主为王，就像诗歌所唱的，永远在我们心中做主。
阿门。
向祷告奉主耶稣。
阿门。
要分享的经文在希伯来书4:1-13。希伯来书4:1-13，希伯来书4:1-13，我们一同来读。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可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是歇了一切的功，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同不得进去。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同的样子跌倒了。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所以这段的经文，希伯来书4:1-13，讲到一个关键字，在这段经文里面反复出现的关键字是什么？是安息。安息和休息在英文里面是同一个词，都是 rest。 如果有英文圣经的话，休息是我们一个常常想要得到，但是真的得到了以后又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得到的东西，甚至为了得到休息，我们把自己搞得很累，然后休息当中的时候发现自己更累。比如说我以前很喜欢那个徒步、野游、野营、登山之类的，那每一次我们要去一个比如说云南啊或者是新疆啊这些地方去野营，那我得把我的年假用掉，对不对？那我一年只有15天的年假，那我如果用这个年假的话，我就得把我之前的工作都做好，确保这7天之内没有人会打我电话。所以我在年假之前的那一个礼拜是非常累的啊，就是晚上要在办公室里待到很晚啊，这样才能够把之前的欠债都还清，把我的工具里面的数据库里面的那些应该要我做的事情都做掉或者都丢给别人。然后呢去野营，那野营一天要走，我忘了要走多少，20公里还是多少公里，然后 回来之后呢，发现我的邮箱里面100多封邮件，然后打开我的工具，里面有几十个我们叫 bug 或者叫 case 在堆在那里。所以回来之后又是一阵忙碌，又是要晚上待到8、9点钟、12点钟在办公室里面。所以我有时候在想说，这个好像真的没有太多的休息。那休息的时候干什么呢？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其实如果你休息的时候睡一整天也是蛮累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你在休息的时候睡一整天。如果你去旅游呢，不是自己开车就是要坐别人的车，一天坐 很多小时。所以到底什么是真的休息？那希伯来书的作者所告诉我们的休息，好像是我们更深一个层次的休息，不单单只是说我停下来做我现在不做的事情，而是灵魂，我们的里面，我们的心思意念可以停下来，而且不单单只是停下来，如果停下来那就睡觉，不单单只是停下来，而且休息在上帝的里面，休息在这位三位一体的神里面。所以我们中文里面有两个词我觉得很有意思，一个是休息，一个是安息。因为休息往往给我们的感觉就是物理上的，就是我们的身体停下来不做一件事情，而安息呢，这个词带有一个灵魂上的含义，是指的是我们的灵魂在永恒当中一个属灵的意义，我们有没有休息在神的里面。一个休息的人，他的心里面不一定安息，一个外面很忙碌的人，有可能他的心里是有安息的，虽然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那有一位天主教的作者叫劳伦斯，他有一本书《与主同行》，他本人是一个很忙碌的人，因为他是修道院的厨师，那么也就是说他从早上到晚上他都在做饭做菜，因为修道院有很多的修道士，不是说我那个6点钟之前一个小时就可以搞定饭菜的问题，所以他一天都在忙碌在厨房里面。但如果你读他的那本书，就发现他虽然一天手脚都在忙碌，但是他的心其实安息在主的里面。那中文圣经用安息这个词是表明里面的一个灵魂上的和主的关系。那么第四章是紧接着第三章的，如果你看你手里面的圣经，第三章的最后一节说，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然后第四章，所以第三章的最后一节讲到他们，然后第四章的第一节讲到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那前面的他们是指谁呢？如果我们对圣经稍微有点熟悉的话，希伯来书的作者我们不知道是谁，有可能是保罗，也可能是别人。希伯来书的作者写给希伯来人，但是这些希伯来人是基督徒。所以如果我们知道初期教会的历史，使徒行传的历史，就知道说最早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是犹太人，是希伯来人。那么后来这个福音就传给外邦，传给外邦的那个中心的地方叫做安提阿，所以这人们信耶稣基督的人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在使徒行传里面有记载。那么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就有两种基督徒，一种是犹太人，犹太的基督徒，也就是希伯来的基督徒，第二种人呢是外邦基督徒，就是他原来是罗马人、希腊人，甚至是非洲人、埃塞俄比亚人，就像有埃提阿伯的太监，那这些人也成为了基督徒。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是特别，因为 这本书信的名字叫做希伯来书，就说明他是写给犹太基督徒的。这些犹太基督徒他非常的明白他们的先祖的历史，就是他们是被神从埃及带出来，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上帝与大卫立约，上帝与所罗门立约，所以他们晓得自己的一个和上帝之间的属灵关系。当希伯来书的作者指到他们的时候，很明显是指到他们的先祖被神拯救，被摩西带领离开埃及。就在抵达神应许的迦南之前，在民数记的时候写到说，他们看到占据迦南的人身高力大，所以他们就对神的应许产生了怀疑。在民数记14章3节，他们到摩西面前来，这12位探子，而且这12位探子不是一般的人，不是说我随便选了12个以色列人，是12个支派的族长，换句话说是12个教会的同工的带领同工，而不是一般的同工。这些人被判去探测回来，他说，耶和华为什么要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所以这些人他看到眼前的困难，他们就怀疑 上帝是不是有意要害他们，把他们带到这里来。他们怀疑上帝的动机，所以另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当对上帝的爱的动机产生怀疑的时候，我们就是在犯罪。所以蛇在伊甸园里面引诱夏娃的时候，他也是要夏娃去怀疑上帝的动机，对不对？他说神岂是真说，然后蛇又继续对夏娃说，神恐怕你们吃了那果子眼睛就明亮。所以他让人去怀疑神的动机是出于爱还是出于自私。所以同样在这些以色列人当中，当他们看到这个地方很难进去的时候，他们就怀疑上帝的动机，说神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岂不回到那原来的地方更好吗？诗篇95篇因此说，大卫在诗篇里面写到说，神因此厌烦那世代的以色列人，不让他们进入迦南，也就是神的安息。好，这是第三章，希伯来书第三章里面前言里面作者所交代的事情。那么第四章的时候，作者让我们看到说，这个故事和我们今天和基督徒是有关系的，它不单是跟以色列人有关，也是跟我们基督徒有关，特别是跟犹太基督徒有关。在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里面，作者用旧约的应许来揭示新约当中的安息，并且告诉我们应当存敬畏的心，竭力用信从进入神为我们应许的安息当中。所以在这段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它有一个张力，这个张力就是一方面它是上帝的应许，另一方面它需要我们的竭力，需要我们的尽力。有上帝的恩典，也有人的责任。那我从三个方面来解释这段经文所说的安息。那第一，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一节紧接着第三章说，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那前面所说，我们刚才看到第三章最后一节说到他们，现在说到的是我们，所以这个他们和我们是有关系的。这里有两层的关系。第一层的关系是他们，就是旧约当中的人，对我们是道德性的榜样。就比如说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撒谎，雅各是一个狡诈的人，犹大去嫖妓，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道德性的榜样，坏榜样或者好榜样，坏的不要我们警戒不要去犯，好的让我们去效法，这是一个方面。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这个约，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神与大卫所立的约，它是一个递进性的，对神对他救恩计划的启示。所以神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到从埃及进入到迦南的安息，神也同样带领基督徒又进入到一个更高的安息，这是一个递进性的启示。圣经不是一个以色列史，它记载一些以色列历史上面的事情，但是它是有选择的，为的是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的圣约，神为我们所立的约。我们要注意到在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里面，第一节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这里的安息不是指迦南的安息，虽然在第三章指的是迦南的安息，但是这里的安息是什么？前面的定语是什么？是他的安息。这个他是谁呢？是神，对不对？所以第三章的时候讲到以色列进入迦南的安息，在第四章的时候讲到我们进入上帝的安息。作者在告诉我们说，安息这个应许对当初的以色列人有效，对我们今天仍然有效。这个安息，这个应许的安息，并没有因为以色列人已经进入了迦南就结束了。对我们来说，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安息，这个安息是由以色列人所要进入的安息所影射的。但是对我们来说，现在有个更重要的安息，这个安息就是神的安息。那么这样的一个安息存留至今，也存留给我们，那我们的反应应该是什么呢？如果老板说你们将来会放个长假，那么我们的反应应该是什么呢？作者说就当畏惧，这里有个第一节有个因果关系啊。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我们的反应是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所以在这里说，这也很奇怪，你有个应许，老板说我给你加薪，这是一个应许，那么这个应许好像带来的回应一般不是畏惧，对不对？ 后老板说下个月大家放一个月的假，我们心里是欢呼雀跃，不是畏惧。那为什么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到畏惧呢？因为他在这里交代说，我们要畏惧，因为这个应许是有范围的，它不是自动的应许，这个应许并不是自动的应用在所有人的身上，而是应用在我们当中的一部分人身上。所以我们要畏惧，因为我不知道我是不是那一部分人当中，所以我要畏惧，我要确定我是不是属于那一部分人。在我辞职去读神学之前，最后一次参加公司的年会，我不知道陆南有没有参加。我们的总经理当时说，经过人事部门的评估，微软中国的员工的工程技术人员的员工薪资定的偏低了，所以在下一个财年里面，每个人上调30%，至少30%，这是个应许。这个应许是有范围的，这个范围跟我没关系，因为我已经交了辞职报告了。但是不单单是我，很多人也没有欢呼雀跃。比如说，我知道行政人员没有欢呼雀跃，因为他们不是工程技术人员。委派员工，就是所谓的 vendor 啊，就是外派进来的员工，也没有欢呼雀跃，因为他也知道这个跟他没关系。所以同一个应许带来不同的反应，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在这个应许的范围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有一个应许，这个应许是我们会进入上帝的安息，但这个应许不落在每个人的身上，所以我们要畏惧，因为我们有可能不在这个应许里面。那第二节，因为，所以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让以色列的基督徒看到过去也是同样的情况。他说，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过去也曾经有这样的一个应许，这个应许给到所有的以色列人，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得到了这个应许，因为他们没有相信这个应许。这里作者用了福音这个词，我们很少把出埃及这件事情把它跟福音联系起来，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却说，传给以色列人的是一个福音。这个福音是什么呢？是神已经透过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后裔，也就是所有的犹太人立约，神将迦南赐给他们，他们是神所拣选的圣约子民，神要在他们当中与他们同在，神要做他们的王，保守他们。这是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所听见的这个福音，这是一个福音，因为他们将进入神所预备的国。神透过摩西教导这个福音给他们，神也透过摩西传达这个福音给他们，他们看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但是呢，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信从这个应许进入了迦南，很多人倒闭旷野，最后进入迦南的只有两个人，约书亚和迦勒。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这是传给以色列人的福音，但是只有两个人，在那一代人当中只有两个人相信接受了信从了这个福音进入了迦南。那作者同样告诉我们说，传给我们的福音是什么呢？传给我们的福音是什么？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他们要知道什么是福音，什么是好消息，他们也知道什么是坏消息，对不对？如果我们传福音告诉别人说这是一个好消息，他说我没觉得现在有什么坏啊，那他就不觉得这是一个好消息。这就好像有一架飞机被劫持了，在驾驶舱里面发生了搏斗，然后机组人员赢了，冲出来告诉乘客说，天大的好消息，我们得救了。但是乘客不以为然，因为他们不知道驾驶舱发生了什么，他也不觉得他处在危险当中。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说，他知道有一个坏消息，这个坏消息就是他们在埃及为奴，终身为奴不得释放。那么好消息就是他们进入神的国度，得着自由。那我们的坏消息是什么？我们的坏消息是我们每个人都犯罪背叛了神，亏缺了神的荣耀，而且我们每个人都要来到，在死后我们都要来到上帝的面前，要接受他的审判。圣经说，照着我们的行为，神审判我们。神看我们对神的态度，看我们是否以神为中心，看我们是否拒绝神、否认神。按着我们的行为，按着我们没有认识神之前的行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被这位真神判决，我们应当受刑罚，应当下地狱受永远的火刑。这是坏消息。这个是在机舱里面已经发生的搏斗，而且这个飞机已经被歹徒劫持了。 但是有一个好消息，也就是福音，就是因着神的慈爱和怜悯，他亲自来到我们当中，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就像我们的主餐所传递的福音的信息一样。他所受的刑罚和死亡，替代我们应该受的刑罚和死亡，使我们相信、接受、悔改、跟随这位真神的人，我们可以 得以进入和神永远的同在，得以进入神的国度。这个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当年有福音传给以色列人，今天有福音传给我们。我们知道这是福音，因为我们先要知道我们处在一个坏消息里面，我们说处在一个堕落的处境里面。但是作者又进一步的说，虽然有这个福音传给我们，但是呢，并不是说因着你在教会里面，并不是因着你和基督徒是朋友，或者你礼拜天跟着基督徒来教会，你就进入神的安息。进入神的安息需要什么？在第二节里面说，需要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所以换句话说，一个人他来到教会参加个人的教会活动，他的身边有很多基督徒的朋友，他享受教会的饭菜，甚至做教会的饭菜，但是如果他没有信心来回应基督的福音，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是救赎的主，作者说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接受。因为得救不是靠着加入某一个群体，参加哪些活动，也不是靠着我们和谁交朋友，我们做什么样的事情，而是靠着相信和接受福音。对已经相信的人来说，安息的应许是一个保障。在第三节说，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这是一个应许。所以作者说，我们已经相信的人，你不用担心，我们得以进入那安息。我们不需要为我们是否属于这个 是否能够得到安息而感到焦虑，因为神的应许不落空，神不会出尔反尔。作者是基督徒，收信的人也是基督徒，是基督的教会，但是作者却要他们因着知道这个福音，因着知道福音是进入这个应许是给到有范围的一个人群而感到畏惧。那在那个时候，我们要理解，当教会收到一封使徒书信的时候，他是要在聚会当中公开朗读，而且还要把它送到附近的其他教会去，在主日崇拜的时候公开的朗读。所以作者的这封信，希伯来书是写给教会，是要教会在这样的场合，跟我们现在一样的场合公开的朗读，要下面听到的所有来到教会的人都畏惧，而不单单只是要那些没有信主的人畏惧，基督徒也要畏惧，非基督徒也要畏惧。那要畏惧的是什么呢？我想到我们有三个事情，三个我们要畏惧的事情。第一个，我们要为我们当中的灵魂畏惧。作者说，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因为应许不是给到所有人，应许单单给到神的子民，所以我们要为我们当中那些还没有成为神子民的人而畏惧，也要为我们当中那些自以为是神的子民却还没有真正信从，没有信心，用信心和所听见的道调和的那些人感到畏惧，因为他们仍然会面临上帝的愤怒，他们仍然在审判的日子要进入地狱的刑罚。我们要为我们当中那些有可能还没有真正相信的人，为他们的灵魂祷告，为他们的灵魂畏惧，为他们能够信从而殷勤服侍。因为拒绝神的儿子，否认神的救恩，后果是可怕的，是不可逆转的。我们到了地狱以后，没有机会再做第二次选择。所以我们为他们畏惧，作为基督徒来说，为他们畏惧，因为我们爱他们。那么第二，我们要为教会所传讲的信息，在讲台上，在主日学里面，任何有话语教导的人，你们要为你们所教导的信息畏惧，为你们所见证的信息畏惧。在使徒行传17章10节，保罗到比利亚这个地方传道的时候，当地的犹太信徒一方面认真聆听，另外一方面在使徒行传里面说，他们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他们为讲台上他们所听到的信息而畏惧，他们不是说因为这是传道人讲的，因为这个传道人在美国读了神学，所以我就全盘接受。他是说，虽然讲道的人是保罗，是以色列人，希伯来中的希伯来人，是在加玛列门下受训的，但是呢，这些犹太人他们仍然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保罗讲的到底是还是不是。所以我们的权柄，在讲台上的权柄，主日学老师的权柄，或者他在神学院读到博士的权柄， 都要伏在圣经的权柄底下。我们要甘心领受，我讲的大家也要天天考察圣经，晓得这个人所讲的是与不是。那第三，我们不单单为教会的信息所感到的畏惧，不单单是指讲台上面的，或者是主日学，或者是教会正式教导的时候所讲的信息，也是指我们在讲台之下，我们在教会的文化里面，我们在弟兄姐妹的交谈当中，我们所传递的信息，我们所让人看见的福音是什么。如果我们所让人看见的福音是你来到教会，你就是我们当中的一员，你好我好大家好，我们都是好朋友，我们当将来一起进天堂，这个不是真正的福音。所以我们要畏惧，我们的活动当中，我们的侍奉当中，我们在小组当中，我们是不是把正确的福音信息传给我们的朋友们。我经常引用的一个故事是我在社会学这门课里面，我们的老师他是一个韩国教会的牧师，他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注意在我们教会的文化里面，就是我们一方面有明显的信息，就是在讲台上交出去，这个叫明显的信息，还有一些隐藏的信息，这个隐藏的信息是在教会的文化当中表达出来的。他讲到说，在韩国教会里面，可能在很多亚洲人教会里面，在美国的亚洲人教会里面都有同样的文化，就是很多的汽车的后面，我们叫 bumper sticker， 就是那个后面那张粘纸，都粘着自己的毕业的名校，普林斯顿啊、耶鲁啊、哈佛啊，这些名校的这种纪念粘纸贴在那个汽车的后面。他作为一个传道人，他从教会的办公室看出去，停车场上停的车后面都贴着耶鲁、普林斯顿、哈佛、芝加哥大学、西北大学。他就在想说，在我们这群圣约子民当中，我们的表达，我们对我们自身社会身份认知的表达，是透过我们毕业于哪一间名校啊？没有人说我毕业于这个某一个小的不起眼的 community college， 就是那种有点像我们这边的三本啊，没有人把这样的标签贴在后面吧？没有人把后面什么什么、太原理工学院贴在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太原理工学院，我就随便举个比方，如果你这儿正好有个人太原理工学院毕业的，不要骂我啊，上海商学院嘛，我已经教过一些，好像很少有人贴那个东西在后面。因为在教会所这些信徒的意识里面，他发现说，我从名校毕业的这个社会身份是我真实的身份，这个身份比我做一个基督徒的身份要来得更有价值。所以这个就是教会的文化。如果在我们的交往当中，如果我们在弟兄姐妹的交谈当中，我们都以名校为荣，我们都以在500强企业工作为荣，我们都以在外企能在讲话当中报一两个英文单词为荣，那么我们的文化是有问题的。因为这表明我们真正在乎的身份不是在基督里面的身份，而是我们在社会上的身份。所以我在 DC 实习的时候，我所在那个教会有很多的名流。我有一个很不起眼、穿得很差的弟兄，他有一次说他要在他的退休会上做见证，要大家为他祷告。我知道他是一个军人，我就在想，一个军官还要开个退休会，还要请那么多人来，真麻烦。后来我知道他是空军一号的机长。但是呢，在那间教会里面，每一个要转会加入教会的人都要接受一个长老的面试，长老都会问他说，你在一分钟之内能不能够告诉我们你所信的福音是什么？你在一分钟之内能不能够告诉我们你所信的福音是什么？请你陈述福音的内容，以确保他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有一些人是讲不出来，有一些人总会漏掉一些，长老都会给他一些提醒。有些人觉得这样我加入教会是给你面子，然后你现在，特别是如果他是政界领袖，在美国的政界领袖的话，你现在还要让我这么没面子。但是我那位朋友说，他现在在长老面前没有面子，总比你将来在上帝面前没有面子要好。我们喜欢告诉别人说，教会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这没有错。但是加入这个大家庭的前提是悔改和相信福音，参加家庭活动并不能够让你自然的成为家庭成员。成为家庭成员的前提是你重生悔改，成为上帝的儿女。好，所以这是第一节的第三节，作者告诉我们说，福音是什么？福音并不自动应用到所有听到福音的人身上，你需要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 第四节到第十节，作者进一步的告诉我们说，你现在或者过去所得到的安息并不是真正的安息，还有另外的安息为我们存留。那既然安息是凭信心进入的，那这个安息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说以色列人进迦南并不是安息的全部呢？那我们今天读这个的时候不觉得是什么，因为我们已经读了新约，我们也看到以色列人进了迦南以后其实也没安息啊，不停地打仗，打了胜仗，打败仗，打了败仗，打胜仗，最后大家都完蛋。但是当时的收信者，对当时的犹太人，就是这些希伯来基督徒来说，他们没有新约圣经，对不对？那个时候新约圣经还没有汇编成册，所以他们只有旧约圣经。对旧约圣经的读者来说，只有两种安息，第一种安息是从埃及进入迦南的安息，第二种安息是安息日的安息，就是每周有一天分别出来专门的安息。他们知道安息就是这样。那么你现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还有另外一个安息，这个安息是什么呢？那我们要理解安息是什么，我们就要回到创世纪，因为安息这个词是从创世纪出来的。在创世纪的三到在创世纪里面二章二节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这是第一个安息。这个第七日就是礼拜几？礼拜六，不是礼拜天啊，因为礼拜天是第一天，第七日就是礼拜六，所以礼拜六在犹太的历法里面，礼拜六是安息日。创世纪二章二节说，神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那神需要休息吗？我们今天要休息，我们今天要礼拜六、礼拜天，是因为我们需要休息。如果我们大家这个调休的时候就经历过，对不对？你要是连续工作七天，你估计第一天和第七天都没啥精神。那神为什么要歇了他一切的功？神的安息不是指神需要休息，而是指神享受他的创造。神看一切所造的都为美好，所以他就停下来享受他的创造。英文圣经说 God rested on the seventh day from all his works， 从他的创造里面休息出来。神看他所造的都是好的，他就停下来享受他自己的创造，而且他将他所创造的美好与他所爱的分享。从那一天开始，神就邀请人亚当和夏娃进入到他所创造的美好当中。神的安息向亚当和夏娃敞开，神的安息也在后来向以色列人敞开，透过安息日让以色列人尝到天上的安息会是什么滋味。第六节进一步说到，那些倒闭旷野的以色列人没有能够进入安息，并不是因为神不给他安息，而是因为他们不信从神的应许。第四节到第十节，希伯来书的作者回到诗篇九十五篇，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经文，我们可以一起翻一下。在诗篇第九十五篇，第八节到第十一节，九十五篇八到十一，这是大卫写的。大卫在写下诗篇九十五篇的时候，他进入迦南了吗？他有没有进入迦南？有，大卫是在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是约书亚，所以大卫是已经不但进入迦南，而且国境都已经奠定，已经在一个我们今天叫已经是一个中东地区的强国了，不是那个强，是真正强大的强。这个时候大卫在耶路撒冷，他说第八节，九十五篇第八节说，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的马撒，那是你们的祖宗视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四十年之久，我厌烦那时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诗篇九十五篇是写给已经进入迦南的以色列人，他们已经在安息之地。第八节说，约书亚就是我说希伯来书的第八节，希伯来书四章第八节，作者说，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但是呢，在诗篇九十五篇，神又提到了一个别的日子，神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那这个安息就明显不是迦南地已经进入的安息，而是另外一个安息。所以在希伯来书四篇，我们还是回到希伯来书，抱歉跳来跳去，我们还是回到希伯来书第四篇第四章第九节，说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在说，大卫所享受的迦南地的休息不是真的安息，安息日也不是真的安息，有另外一个安息，这个安息叫做安息日的安息。在这安息日的安息里面，就好像神完成他的创造工作，享受他所创造的美好，我们也会完成我们在地上的使命，享受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永恒安息。那这个永恒安息是什么样子的？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会告诉我们，那天上家园是一个永恒的安息。但是我们从希伯来书第四章，我们刚才所读第四节到第十一节的经文，我们就会看到说，在历史当中，神多次多方的告诉他的百姓，神给我们预备的应许，神给我们所预备的安息。神透过摩西告诉以色列人有一个安息在迦南，神又透过摩西告诉以色列人有一个安息是安息日，神透过大卫诗篇九十五篇，神透过大卫告诉已经进入迦南地的那个以色列人，说你们进入的安息不是真正的安息，是一个影子，还有一个安息。然后神透过耶稣给到当时的人，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神透过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已经相信接受的人，说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你们存留，要用信从才能进入。作为犹太人来说，他们所听到耶稣这个名字，耶稣是希腊文的名字，他的希伯来文的名字就是约书亚，这都是就是耶稣是希腊文，约书亚是希伯来文，这两个是等同的，耶稣是中文，那好像有点拗口。但是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当他听到耶稣这个名字的时候，他就等于是听到了约书亚这个名字，因为希伯来文是一样的。所以旧约的约书亚，这里有一个类比，旧约的约书亚带领旧约的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是当时神所应许的安息之所。新约的以色列人透过新约的约书亚，也就是耶稣，进入另一个安息，这个安息是在永恒当中的安息。所以这里有个地上的约书亚对比天上的约书亚，旧约的约书亚对比新约的约书亚，地上的安息对比天上的安息。所以我们看到新约和旧约之间有一个连续性，这个连续性是透过神不断的递进性的启示来展开的，就好像一本书，一个递进的沉叠的一本小说，一页页往后翻的时候，你就看到一个故事的高潮。这个安息是神在永恒当中为我们预备，但是神多次多方透过旧约的历史、旧约的先知为你为我所预备，而且神要我们用信心和坚韧去竭力追求与神进入那美好的安息。那作者说，以色列人以为进入迦南的安息是安息，或者他们以为安息日才是安息，他们忽略了将来永恒的安息，他们也没有用信心去回应他们当时所知道的安息，结果就没有得到。那对我们来说，我们会不会把我们现在以为我们现在所享受的一些东西当作安息，而轻看我们在基督里面所得到的永恒安息？我们每个人都在追求某一种生活状态，比如说有人追求移民，有人追求结婚，有人追求得到某一个职位，有人追求能够在上海买到一套房子。我们可能会把现在追求的东西当作是我们要进入的一个安息，而不是把天上的安息当作安息。当我们在追求那个我们想要得到安息的时候，它没有让我们得到休息，反而让我们得到更加的忙碌，而且它会成为我们的偶像，成为我们竭力想要追求比那天上的安息还要重要的东西。 我在美国的时候也常常在教会里面讲道，也去了很多北美的华人教会。那我认为我们发现说，当然我们中国教会，中国的家庭教会往往有一种骄傲感，我不知道如果你去美国你可能会有一种骄傲感，就是你觉得美国的基督徒都不怎么属灵，华人基督徒，美国教会还是白人教会还是蛮好的，但是华人教会一般都有点就像启示录里面所说的不冷也不热的那种状态，当然也有好教会。那我和一些朋友，和一些从中国出去美国读神学的一些神学生，一些传道人，我们也常常讨论说，为什么北美教会有一种不冷不热的，华人教会当中一种不冷不热的状态。那我们都认为说，其中有一个原因，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这些到追求美国梦的人，当他到了美国，他买了房子，他五子登科，房子车子妻子还有什么票子还有什么他得到了这些东西以后，他的美国梦已经成全了，所以他就认为他进入了一个安息，他把这个安息当作偶像，超过了他对神的爱。所以当教会的传福音的需要，当神国度的拓展影响到他已经享受了安息的时候，他就不太愿意动，因为这个是他来美国的目的，对不对？那他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目的里面，所以他就不太愿意动。但是弟兄姐妹，圣经当中告诉我们，有一个安息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比你在地上一切正在追求的东西更加重要，更加值得切慕。对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来说，我们不应当贪恋这里的生活超过爱慕基督，我们不应当信从这个世界的规则超过信从圣经。旧约当中和希伯来书当中重复地告诉我们说要信从，在希伯来书里面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所以如果我们听到神的话，我们知道神要我们有什么样的回应，我们硬着心就是惹神发怒的。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你处在一个惹神发怒的状态里面，但是我想让你知道，当你硬着心的时候，这是惹神发怒的。那么第三，在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进入安息需要竭力。那我们刚才讲到，第一，我们希伯来书作者说，安息是要凭信心，需要用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第二，现在的安息如果你有的话，不是真安息，现在你在地上所追求的东西也不是真安息，永恒当中的安息才是真安息。那么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在第十一节的时候，作者发出呼吁说，所以，这是个因果句，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整段经文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我们所读的整段经文里面一共有两个起始句，起始句就是让我们做某某事，叫做起始句，有点像语文老师我感觉。一共有两个起始句，第一个起始句在开头第一节，就当畏惧。所以如果你看英文圣经的话，都是 let us， 让我们。第四章第一节的起始句是让我们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有人去赶不上。在第十一节的时候是第二个起始句，是让我们尽力，让我们竭力。这个竭力是回应这个所以的因为是什么呢？这个因为是在第六节，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因为有不信从不得进去的人，所以让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那么安息怎样才能够竭力进去呢？这里我们看到一个矛盾的关系，一方面我们看到说，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这表示一个确定的安全的状态，就像老板说，你已经是我的员工，所以你会得到加薪。但是另一方面，十一节说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既然已经进入，何必要竭力？既然已经安全，那为什么会跌倒？如果你的上司跟你说下个月你一定会加薪，那么你的反应是会说我兢兢业业的继续做好我的工作呢，还是说我天天旷工不来上班，反正这是个应许嘛，对不对？如果我想我们不太会有人选第二种吧，不太会有人说老板告诉我你下个月肯定加薪，所以我就干脆旷工了，反正这是个应许，老板亲自保证的。 因为这个影响到老板为什么会向我们有这个保证呢？因为老板看我们是个好员工，对不对？那如果我们的反应表现出我其实不是一个好员工，那这个应许就自然作废了。所以同样的，我们为什么会得到这个应许？因为我们是信从的人。如果我们的反应是就乱来，就犯罪，就反正有个应许我们就随便来，那就表明我们其实并没有信从。所以学那不信从的样子，引导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类比。我们要注意到，旧约当中的以色列人并不是都得救的，你明白吗？旧约当中的以色列人并不是都得救的，以色列人要进入救恩也是要用信心回应的。所以保罗说，那肉身是亚伯拉罕后裔的人并不是真以色列人，因为真以色列人需要用信心去回应上帝的应许。以色列人当中有相信应许的人，也有不相信应许的人，有活着到迦南的人，也有倒闭旷野的人。当他们来到迦南的时候，他们居然埋怨神要另立一个领袖回到埃及去。所以作者说他们没有信从。信从，这信靠和顺服这两件事情作者是放在一起的，因为真信心一定会带来顺服。一个声称自己相信却不顺服的人，并不是真的相信。今天教会当中同样有基督徒，也有非基督徒，有真信徒，也有假信徒。作者就是写给也有非信徒，有真信徒，有假信徒，有非信徒。假信徒也有两种，有知道自己是假继续做假的人，也有不知道自己是假还以为自己是基督徒的人。所以作者写给这样的一个信徒群体，劝他们要竭力进入那安息。如果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要竭力帮助教会，服侍教会，成全教会，将福音带给其他的人，免得有人不能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一天你来到上帝面前，发现那个经常和你在微信上给你点赞的你以为他是基督徒的人，他其实没有进入。那个常常和你一起结伴去打这个球那个球的人，他却抱怨说他没有从你那里认识到真正的福音。那个和你最要好的朋友抱怨说你没有关心过他灵魂上的需要。你要竭力让你身边的人，让你的社交圈子里面的人从你身上读到福音。如果你今天听了这个信息，你不知道自己是否重生，你要竭力信靠福音，认识基督的真理，竭力从其他基督徒那里，当然你也可以在会后跟我交谈，但是你也可以从其他基督徒那里获得帮助，好让你知道你确实在神的手中，好让你的生命当中确实体现出生命的果子。在一个布道法里面，他说如果你现在就死掉，这是一个很糟糕的布道法，我相信中国人当中不太愿意用这个布道法啊，他说如果你现在就死掉，你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说我凭什么让你进入我的国度，你要怎么回答？所以正确的回答是，因为我相信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使我所犯的罪已经得到赦免。如果你不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如果你其实并没有相信这位耶稣基督，没有用信从去回应他，那么你要竭力，就像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说，你要竭力去认识他，你要竭力去相信和信靠他。创造天地的神享受我们进入他的安息，这个安息是在永恒当中，是在将来，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在启示录里面所让我们看到的。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安息也在今天是我们就可以尝到滋味的。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那什么叫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不是来到教会，因为耶稣在后面说我的轭是轻省的，我的担子是容易负的，你们要学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负我的担子。耶稣在说这里要用信从去跟随他，去回应他，放下我们原来用道德行为使自己得到满足的担子，或者放下我们追逐偶像、追逐责任、追逐自我实现的担子，来到耶稣面前，透过他，透过信从和跟随他，回到神造我们的形象里面。所以在这里讲到说第十二节，我们接下来看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作者忽然讲到另外一件事情，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那这个和前面的安息又有什么关系呢？那英文圣经里面有一个 for， 就是有一个因果从句，表示后面这件事情，十二节所讲到神道的功效是原因，是要竭力的原因。因为神的道是锋利的，比一切两刃的剑都要快，因为神道能够分开辨明我们心中的主意，所以我们要竭力去认识神的道，因为我们有时候会自己欺骗自己，所以我们要竭力去认识神的道，让神的道发现我们里面隐而未现的罪，发现我们隐而未现的偶像，发现我们隐而未现的我们在追逐的东西。这是为什么作者把神的道放在这段安息的经文后面。那我们在整段的经文里面看到，这希伯来书的作者其实做的就是一件讲道的事情，他在解经讲道。在神透过神从完成创造开始，神就邀请人进入他的安息。神透过摩西和约书亚带领信从的以色列人进入地上的安息，就是迦南。随后在大卫的书上，神透过作者用民数记解经讲道，神透过诗篇95篇是大卫的解经讲道，给当时已经生活在迦南以色列人，告诉他们说你们进入的迦南并不是真安息。然后新约希伯来书的作者再用大卫的诗篇，用创世纪，用民数记解经讲道给第一世纪的基督徒，让他们看到神的安息在永恒当中预备，神的安息有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这个安息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然后我今天又再用希伯来书解经讲道，这个就好像函数嵌套一样，把安息用这段经文告诉大家说有真正的安息。这个安息不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自己发明的观念，而是神的心意透过圣经一个渐进性的启示让我们看到。但是另一方面，神的话语是审判的根基，前面讲到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因着神的话，一方面抛开这个叫什么思路，抛开辨明我们心中的思念和主意，另外一方面神的道对不信从的人来说是审判，所以神的道对于信从的人来说是福音，对于不信从的人来说是审判。作者在十二节的时候用神话语的全能去加强竭力的语气，因为神的道能够抛开刺透辨明我们的内心，所以我们要谨慎和恐惧。信心是装不出来的，神的道是确实的。我们可能装出一副基督徒的样子，但是我们最终要面对的不是我们装的对象，而是这位能够抛开辨明我们的神。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害怕别人说这个人怎么这么不属灵，这个人不像个基督徒，所以我们可能会装的比较属灵，因为我们怕这些爱批评人的人。但是我们真正要怕的对象不是教会当中那些爱论断人的人，我们真正要怕的对象是天上的这位神，因为我们要来到他的面前，他能够辨明我们心中的思念和主意，他知道我们的动机，他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要竭力，免得我们自欺欺人。我们需要用神的话对我们的心传福音，我们越这样做，我们越发现我们里面需要福音，我们越发现里面我们的心思和意念当中有罪的成分。所以对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来说，竭力进入安息，安息是要竭力进入的，这是一个鼓励。因为我们常常有一些朋友，他稍微知道一点预定论，然后他就说我不知道上帝有没有预定我，所以我不信不是我的责任。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你要竭力进入那安息，这是你的责任。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子民，我们当然相信上帝的拣选，但这并不是说有一天我突然变成基督徒，而是我们有我们的责任去认识神。所以希伯来书说要竭力进入那安息。对基督徒来说，同样也有我们的责任。提摩太后书2章20节，保罗说，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也有作为卑贱的。那如果有人看到这里的时候说，我就是上帝造我就是个卑贱的器皿，我进天堂有个小板凳坐就可以了。但是保罗不是这么说的，保罗不是说大户人家有金器银器有木器瓦器，你被造做个木器瓦器就安心做个木器瓦器，你被造是个金器银器就安心做个金器银器。保罗说，人若自洁就脱离卑贱的事，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们的责任是追求做金器银器，我们的责任是自洁脱离卑贱的事。 所以神的计划，神的拣选，这是圣经当中所讲到，神的确有计划，神的确有拣选，但那是神的事，那不是我们懒惰的借口。对基督徒是这样，对还没有相信基督，对于信仰的追寻者来说也是这样。所以最后我们看到希伯来书说讲到安息的神学，但是并不是叫我们回家睡觉。作者提醒我们说，因为神将安息启示给我们，因为这福音带着能力，所以我们要心存畏惧，竭力信从，才能进入那安息。所以有三个应用：第一，我们要为教会畏惧，我们要为讲台的信息畏惧，我们要为我们的文化当中，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当中是不是见证了福音而感到畏惧，免得我们当中有人在审判台前站立不住。第二，我们要为自己畏惧，用神的话语来竭力查考，好让圣灵借着神的话语来抛开刺头，辨明我们的内心，鉴察自己是否信从这位福音，是否跟随这位救主。第三，我们要为我们心中的偶像畏惧，我们现在追寻的，我们想要得到的安息，是地上的安息，还是在永恒当中的安息？不要让我们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影响我们对神圣的安息应当有的爱慕。这是这段经文我们的三个应用，愿神帮助我们。我们来祷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用竭力回应，用信，用竭力用信从回应你所传讲的福音，就说每个人都是罪人，我们需要靠着恩典来到你的面前，好让你帮助我们，鉴察我们，使我们能够常在神的爱中，也不让这世上其他的事情来影响我们。主，没有我们当中还没有受洗，还没有相信接受你的人来祷告，求主你帮助这些愿意来到教会，愿意来寻求你的人，帮助他们来信从这福音，使他们成为你的儿女。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